中国通史之中西初期的交涉。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如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序论中也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然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古希腊文明，波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后亦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以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仍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陆又分为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现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势都在明武宗之势。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蒲，后来英和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加工台湾政事之约，许其商船八年移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是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须。而近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未悟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 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似的枪炮。近似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时，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其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惧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于东方是由耶稣会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以1581年始至澳门，是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鲜，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式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的，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福音其科学，因其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义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已由来已久了，在当时既以历法书咒，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以异族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所以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之后，到1621年即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与例举。清初汤若望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足因旧法的书咒而南怀仁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是又有别一教派攻击利玛窦一派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仪法的都退出。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游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宝请除诵经效力人员外，盖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谢，亦许之。基督教自此虽被禁止传播，然其图之秘密传播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知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至此遂将其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在家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播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不可。但这时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错置总有受人实力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与国际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 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服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陆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既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实克萨克族又赴俄为之东掠，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给予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济平，圣族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定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毕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曰中国得地既广，然俄人认为系用兵力破邪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服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于是俄蒙的界物亦成为中俄的界物，乃有1727年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限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是在1516年，下句五口通商时已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亦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还是亦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是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越而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回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得结果。其实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位置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治愈，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社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信，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 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遣词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路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以相继和中国立约，唯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破邪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和1860年的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意。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外后外人所得的权利做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得的权利，美国亦不凡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建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清，黑龙江江北之地实则待以晋为占据。至1858年，遂胁迫黑龙江将军义山订立爱辉条约，禁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化，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致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已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边界问题。